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2年8月10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20810E。那谢谢你弗兰克弟兄，大家愿神祝福你。晚上好，朋友们。那很高兴来到这里，没有机会来这里而感谢神，感谢他的怜悯，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祈求这次聚会能留下那一种的属性，即复兴永不停止，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那是我们深切真诚的祷告。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每个人，那赐福给你们，超乎你们所做所想。那愿主将这些全部赐给你们，是我真诚的祷告。那我在留意着的，没问题的，没关系。但是并不是我羞于照相。那他们之所以那告诉他们当医治聚会开始后，那就不要拍照。那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就叫那没问题。那你可以随便想怎么拍就怎么拍，那任何看中我的人想拍我的照片呢都没有问题，那我很感激。但是有时候当聚会进行祷告队列运行时，那你瞧，那个时候就那当主的天使靠近时，就是一道光。那有时候我留意他在会中上方闪烁，那你明白了，有时候的一部相机会打扰我，那当我看到了同一类型的闪光时，我会去看。那你明白了，留意他在哪里运行，那他会离开我去了会中里边。我留意到他站在某人的上方，就像是一道光，那道光闪烁时，那就发现了并不是的，就会使我有点不安了。那明白？那但没有关系，没问题的。若良善的主愿意，我们要去巴特尔克里克。我们在那会待多久，我不知道。取决于神，可是从一个晚上，那直到耶稣再来之前，我不知道。那是一场安排好的聚会，不管他让我去哪儿，那可能待一个晚上，也可能是两个晚上，也许是五个晚上，甚至五个星期，我不知道。那我从未特意制定过任何的流程。那只要是主所带领的，那就是我们所做的。那我想那样会更好。那我就发现了那样是更好的。但我确实想这么说，我全心的相信，那神必会让我重回芝加哥，那与你们这一群基督徒同心合力。那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边有个复兴，那我祈求他愿意应允。那你愿意为此祷告吗？那让我们在某处得到一个礼堂，这样就不止聚两三个晚上，可以安排几个星期，或者说所带领的任何的时间，那并且是一个聚会接着一个聚会。那我一直想来芝加哥，在我们的施工开始之前，那目的，那保罗雷德还有其他许多的人都非常值得我们尊敬。那我从那以后，芝加哥真的没有被震动过，那他真的需要被震动一下，那需要超自然的东西来这么做。所以如果梁山的主刚好要我来芝加哥，那就像他差我去印度那样，那么他就必须这么做的。那如果是我自己想的，我就会错过。那只是我的方式，那神的方式是不同的。神凡事都做得好，人所做的任何的事儿，那立的任何的约或任何人与神关联在一起的事情，人总是会毁约。但当神那么做时，那是他的恩典，是他的能力。瞧，神总是那在伊甸园里，他告诉了人，他与人立了约，不可吃那棵树的果子，但人还是吃了。那后来神说，我必使你的种子和女人的种子彼此为仇。那瞧，说我必，那约就不会被打破了，那就是神所做的。他使男人女人转回了地上的尘土中，他们来自尘土，也被照样归回。他应许了某一天要赎回他们，回到起初的状态。那他必怎么做呢？神必会怎么做的。那正是我们大家都在为之努力的，为失丧的灵魂的益处。那我希望那对生病的身体，那我可以说，那我相信全备的福音是同时给魂和身体的。那我不相信，那不久前有人在这里说，帕兰弟兄，你难道告诉我说你相信神的医治也包含在赎罪祭中吗？是的，先生。薛德先生，他刚好那是我在进行会里边的一个好弟兄。他说，巴兰弟兄，你难道是在说神的医治也在赎罪祭里边 那么以赛亚的预言能在哪里对得上呢？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哦，不是，我能证明那是错的。我说好吧。他说以赛亚预言说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他说马太福音第八章说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那是为要应验经文所说的。那这处经文在那时就应验了。我说我的弟兄，如果他那么做是为了应验以赛亚所说的话，那么就等同于他在献赎罪祭之前就应验了赎罪。他受死或为赎罪流血之前一年零六个月他就应验了赎罪。我说那么之后那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其他所有人又是靠什么医治的呢？那在那之后是什么呢？他说那只是那十二个蒙拣选的。我说那弟兄，只有十二个人得到那种能力吗？我说那不对。我说那你认为腓力是其中的一个吗？他是使徒之一吗？我先生，他是执事。他下到撒玛利亚去医治病人，魔鬼就尖叫起来，这么久有一次真正的复兴，对不对？那并不是十二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没错，耶稣最后的使命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没错，所以他说那但是如果他们，那乔布兰弟兄，如果你在赎罪之中教导神的医治，那人就不该再有痛苦了，那人就不应该再痛苦了。那如果你教导神的医治是在赎罪祭中，我说那么相信救恩在赎罪祭中吗？是的。那么还有试探吗？就是这样。没错，还有试探吗？哦，有的。那你还有可能会被试探，但他的恩典够你用的。我说是的，还会有痛苦，但他的恩典够你用的。没错，他蛮有恩典。所以那我说很奇怪，聪明人怎么会偏离轨道是吗？那几天前我听见一个人讲道，他是最杰出的传道人之一，几乎可以和巴克斯的弟兄相比。那现在才能明白我是怎么看待巴克斯的弟兄的。我认为他是个真正的传道人，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没错，那他讲了一篇很好的道，然后他开始讲神的医治。他说疾病是出于神的，他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拥抱疾病，说是的主。他说那么通过这么做我们就把灰尘吐在魔鬼的脸上，当你得了关节炎风湿病等等，那就说我爱你，关节炎主把它赐给了我。那你瞧了，吼吼，天哪！那我能想象，那长话短说，那同一个人若得了阑尾炎，那他会去医院把它切除。那如果阑尾炎是个祝福，你为什么要把它切除呢？那不要剪掉祝福，别管他，带着他一起去死吧。瞧，那我们明白的是错的。那每一个说那种话的人生病时都会尽快赶到医院的，他们出了车祸摔断了腿也会很快去医院的。那首先你知道，那胃里边有一点痉挛，他们就会打电话给医生。那如果是个祝福，那要做什么？那么每一种的药物，每家医院的每样的东西，地上的每一种的治疗的方法，都成了对神的咒诅了。真的太可怕了，不是吗？行，所以就有时候走得太远了，跑到路两边去了，那不相信吗？我相信一个老式的神差来的信息是在路的正中间，那各种的主意都在路的两边。没错，他说必有一条大道，那许多人都说那就是圣洁的大道。不对，圣经说必有一条大道，和是一个连接词，和一条路，它被称为圣洁之路。不是这条大道，是圣洁之路，是在路的正中间，大道上中间的这条路。主祝福你们。那巴克斯的兄告诉我说，几分钟前他给我收取了一份爱心奉献，其中一些是你们的生活费的一部分，是你们用来生活的，是神赐给你们的，您把它分给了我一部分。我为此爱你们，我为此感谢你们，我求神百倍的还给你们。我相信他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事儿，你们若行在我小子们中最小的，那就是我的身上，就是行在我身上。愿这祝福返还给你。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的。那你别的，那无论是什么，那你们若只因门徒的名接待这小子中的一个，也必不会失去你的赏赐。那我必须那依靠这些的生活，那还有这些的手帕围裙等等，那我每周要高抹并寄出数千条去往世界各地。那我要用这钱的一部分来做这事，因为办公室收到的回信中并没有足够的钱能够支付这笔的费用，那这是一笔很可观的费用，那我必须要来使用的。那除此之外，那我还得把剩余的钱放进海外的奉献当中，直接去了非洲和印度。我有个意向，要向未得救的人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那日奖赏发出时，神站在那，我希望我站在那里举手高叫， 看着他把冠冕戴在你们头上，在他的国度里边被加冕为他的宝石。愿主此刻祝福你们，我很高兴来到这儿。神祝福波斯弟兄他如此的忠心竭力。那你们这些会员，我知道不是所有的会员，但是为了让我们来到芝加哥，他确实尽了自己的本分，他付出，他呼唤，他祷告，那这个小教会那做了祷告等等，不要让我们来这儿，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来这社区来代表耶稣基督。那一个人一间教会如此的真诚，那么这个社区就有义务那去造访他们，与他们交谈，与他们一起祷告，成为他们的弟兄姐妹。没错，那这并不是为了他们的益处，而是为了社区还有周围人们的益处，那是非常好的，是真正的基督徒绅士。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是我的祷告。那有一天若主愿意，那我要回芝加哥待上几个月，那举行一场复兴会。那好的，那我说这些话的同时也在等摄影师，那这样在我开始聚会之前他们就可以完成拍照了。那当他做好准备的时候，我想那巴克斯弟兄就小声说，他跟那边的男孩子那告诉我要等几分钟，因为那这是为什么我这样跟你们交谈。那你们要为波斯弟兄还有所有其他的传道人祷告，那我忠实于你们的教会，如果你去一间真正好的福音教会，宣福音的教会，那你就如同忠实于神一样，那你并不需要特别的忠实于教会，只要你忠实于神，你就会忠实于教会了。晓得我们相信神在他的道中，神的道就在我们里面，说明了神就在我们里面，对不对？那如果我成了神的儿子，如果我成为了神的儿子，我就是神的后裔。我有个金发的小姑娘坐在后面，六岁了，她是我的心肝宝贝儿。那你知道吗？那你只要伤害到了孩子，就一定会伤害到我的。那他是我的孩子，我爱他。我家里边还有个小不点儿，大约那一岁多一点，那刚开始学说话，那他真是很努力。那他咕咕咕咕咕，那尽他所能的说，但是不能。那你只要伤害了孩子，就是伤害了我。那假如果你爱，那我宁愿你爱了孩子而不是爱我。如果两者当中只能爱一个，那我宁愿你们爱我的孩子而不是我。那我想任何父亲都会这么做的。那什么是父亲？那是神的一个属性。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就要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这么做就是在爱神，对不对？我们爱他的教会。好的，那他们刚好，好的先生，我猜他们是，哦，那没问题。那等一下在那里啊，拍了照片，那然后再进入聚会。有多少盼望我们的主耶稣今晚在这里与他的百姓一起来行大事的，请举手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在祷告，那举手让我们看看。那只要你们祷告，只要你们祷告并且全心相信这位超自然的主显现的这简单的故事，那正如今天下午所讲的，当你相信时，你就会从中来汲取益处，对不对？那如果神的儿子耶稣站在这儿，当你相信时，当你相信时，他为你做的不会比他现在所能做的更多了。信心，那有一次一些人来见耶稣，那你们相信他是先知吗？那有一天他们用块破布蒙住他的脸，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告诉我们谁打你，我们就信你。耶稣不会给任何人当小丑，他只要行父的旨意，然而他就站在那儿指出了一个妇人的罪。他知道哪里有条鱼，鱼嘴里边有没硬币。他知道两匹驴拴在哪里，两条路在哪里相交，对不对？瞧，耶稣知道那些事，但他并不给人当小丑。瞧，那太神圣了，那是父的旨意。那今晚你们坐在那里，可能只是出于好奇，说：“巴拉罕弟兄，我真希望你转过身来告诉我一些事儿。”神绝不会那么做的。但你若深深的真诚，说：“亲爱的主啊，你知道我的情况。如果能让弟兄转过身来对我说些什么，就对我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让他在我身边显出一下，让他来告诉我，让我看到结局是什么，我的状况是什么。那么我们的天父就必应允你。”行，那在聚会的任何的角落任何地方，他都会如此行的。那真诚，我不能使他这么做，我只能求他。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好，那对不起，请等一下。那我说过我爱他们，所以那这适用于整个的芝加哥。神的恩典现在降在你们所有人身上，那为别人祷告是我在基督耶稣里谦卑事工的一部分。那我竭力忠实于来自天上的异象，只照主告诉我的去做。那今晚我想在这里读两三处的经文，那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为别人祷告，因为我才开始有点迟了，那所以我们要马上开始。那约翰福音第五章，那如果你想把它记下来一遍，聚会结束后查考的话，那我要读一下，那还要那读前面的几节的经文，然后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6章。那当你们做好准备的时候，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希伯来书13章8节，经上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这是末世的吗？我相信那是真理。在审判的日子，那神被证实那是真理，神被支持他所说的是真理。那你们不相信吗？好的，那让我们想一想耶稣是什么类型的。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些的神学观点，那还有一些画家画出来过，但今晚让我们不要以图画的形式来看他，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但让我们看看他的生命，他的灵。那当耶稣以身体的形式再次回到地上时，那我们的学再思想这个问题就太迟了。那你们相信这个吗？那么准备好了，让我们要与他同去。那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以身体的形式出现，无论他是白人、黄种人还是黑人、那棕色人，无论他是什么人，他是我的救主。那无论他是个小个子、胖子、瞅着他是我的救主，叫我爱他，我非常的爱他，那我全心的爱他。那他，但他的本质，那关键并不是他的肉身，虽然肉身很好，是由童女所生的。那你们相信那个吗？那我相信全能的神因蔽了童女玛利亚，在玛利亚的子宫里边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对孩子来说，生命的胚芽来自男性，你知道这点对吗？那就像母鸡可以下蛋，但如果母鸡没有跟公鸡在一起，它就不能够受精，然后就不能够孵化。生命的细胞来自男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生命的胚芽来自耶和华神耶稣基督的父，伟大的创造者。你们相信那个吗？他在这童女的子宫里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长成为永生神的儿子。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行，那你想过这点吗？那婴孩里边没有一滴母亲的血，你知道这个吗？不，先生，这婴孩里边没有一点母亲的血，那只有父亲的血，那不是母亲的。那个婴孩，那个母亲可能将死于肺结核，而这婴儿仍然可以从母亲里边取出来，因为必须得是血液才能感染。那如果血液里边有什么东西的话，因为血是从男性来的，那耶稣就是神的血。如果他的血是属地的，那么他就和你我的血没有任何的区别，是来自性欲。但他的血是他的父伟大的创造者耶和华的血。那前段时间有人对我说，那布兰迪兄，你真的相信那是真的吗？那是在科罗拉多州我跟很多人打过猎的牧场的主人，我说是的先生，我刚遇见他。我说瞧，他跟我争论了大约2个小时，他说你知道那是错的。我说不先生，我不知道，我知道那是对的。他说那瞧，那违背所有的科学研究。他说那根本不可能，那瞧，没有任何东西能不经过授粉就结果的，连玉米都得从穗子授粉的等等。他说你说的这些违背所有的科学。 我说不在，我说我去过这些博物馆，就像芝加哥的博物馆一样，老人们很荒谬。那他们说，那22万5千年前，那在巴黎的人，那其实直到6000年前，世上没有一个人。没错，这是圣经说的。那说那些洞穴里的东西，就是某处某人头脑里边的一些的东西，没有一丁点经文的依据，根本没有，完全不对。人并不是从蛇或猴子或任何的东西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没错，那所以那些都是荒谬的东西。那幸亏只有你们这里有这些东西，在我们南部没有，我们不允许那个。好的，那你们在这里，那说那些东西，他说传道人，他说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说先生，你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吗？他说不相信有这种的东西。我说哦，那这个受造之物怎么来这里的？他说他只是来了。我说在你出生时，那床就摆在那儿，那椅子就放在那儿。我说我猜这只手表绝对是碰巧成了一只手表，仅此而已。他说不，那是不合理的。我说这就跟刚才你说的是一样的道理。我说那块手表，它的宝石，它的构造等等，那绝不可能就这么到那儿了。那背后必有一个策划者才能把它组装在一起，对不对？那我和你比那只手表伟大多少？瞧，所以在背后必有一个杰作，对不对？他说，那我说我只问你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停止争论了。我说你说一个婴孩要生在地上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有一个真正的父亲和母亲。他说是的。我说关于耶稣，你承认玛利亚是他的母亲，但你说约瑟是他的父亲，说若没有一个真正的地上的父亲，他就不可能非由性而出生。他说绝对没错。我说那第一个人从哪来的？谁是他的爸爸妈妈？那不管他是蝌蚪也好，蛇也罢，不管你怎么称呼他，根据你的陈述，必须得有父亲有母亲。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那根据他的观点，他必须得有父有母，造万物的神造了人，而人堕落了。那接着造万物的神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启示出来，他行了他父的旨意，那他四处行善。那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不会去寻找，那我们读圣经，我们找出他是什么样的。那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他是他的样子呢？不是肉身上的结构，而是属灵的结构。他是神的儿子。那他周游四方，医治病人、瘸子等等。你们都相信他这么做了吗？那他是随随便便这么行事了吗？那我认为我可以在这里还要抓住你们，但我并没有那么做。那我们有好的教师，那保持弟兄凡做教导，那耶稣并没有。耶稣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是我的父。那作为神的儿子，他并不宣称是神的医治者，对吗？他说是父做的，在神面前没有肉身能得荣耀的，是父做的。那让我们来读一些有关的经文，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圣经，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就会寻找同样的人，对吗？那就是他的本性圣灵。那现在注意，那约翰福音5章，那当然这是讲到去过节的，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市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什大，有5个廊子，那里面躺着那听着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许多病人。那何等大的一群人等候水洞，因为有一个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的水，水动之后水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虚弱的人回答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人立刻痊愈，就拿起他的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犹太人对那被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合乎律法的。那现在那留意一下要点，那抓住那部分。那所有人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好的，那这就是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他去了羊市，那里有5个廊子， 那如果没有时间深入讲讲这些各样的五个门廊 JESUS 耶稣这池子这水这光等等就在杨士那里，那当耶稣经过时那里有很多人，那如果人教导的是正确的需要2000人才能构成许多人，这里有许多人，那让我们打比方说在5000到10000人之间吧，许多虚弱的人，那就是无助的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枯干的，难道那不是一大群很糟糕的人吗？看看都有些什么样的瘸腿跛脚瞎眼枯干等候水洞，因为一个天使会在特定的季节下来搅动着水，第一个进来的人无论得了什么病那都必痊愈。那你看那里躺着一个人在张褥子上，那都患着病38年，那这时耶稣来了，经过这个市场，在他经过市场时，那走在这些生病残疾的人中间，你相信他满了怜悯吗？你相信他满了爱心吗？你相信对那些人有同情吗？那么他为什么不医治所有的病人？相反他绕过了那些的瞎子，绕过了枯干的人，绕过了残疾的人，绕过了那患麻痹症的孩子，就去了一个虚弱的人那儿，比方说患了糖尿病什么的，那没有，那他已经患病38年了。那耶稣走到那儿跟前，知道他这样已经很久了，他说你要痊愈吗？他说先生，那他并不是残疾的。他说只要下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得了一治，那一次只有一个人，然后天使那又得等待另一个时候，也许一个月才叫再下来。他说了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耶稣说拿起了褥子回家去吧，去吧，然后就走开了，留下了一大群人躺在那里，瘸腿瞎眼跛脚血气枯干虚弱的人。经文是这么说的吗？那这就是了。那我刚读到这里，他从那里走开了，犹太人找到了他质问他，那他们也质问的拿着褥子的人。那他们回家后读一下整章，就能够得着完整的画面了。为了节省时间，都读19节和20节。那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在读这些经文之前，我想问你们个问题：你们相信如果耶稣对那群人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来做父的工，父赐给了我能力，使你们所有瞎眼的都能够得着视力，所有生病的都能得着医治，要做这一切的事儿，使瘸子行走，使枯萎的手能够伸直，那我已经证明了这点，那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得了一治，那现在你们都可以回家得痊愈了。我相信那家的每个人都会被完全治愈的，你们相信这个吗？那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了，那叫如果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他是仁慈的，对那家的人们充满了同情，那这就是了。然而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些话，那这么一位对人有仁慈充满爱和同情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有些没有举手，但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不医治那些人，反而转过身来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凡父显给子看的子就照样去做。那还记得今天下午我们讲的课程吗？拉撒路病了，不去走开了，远离了拉撒路的家。那为什么他不回来呢？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很高兴，当时我不在那，但我去叫醒他。那接着当他来到坟墓前时，看见一个异象，那就是他没有回去的原因。父告诉他需要这么多天才会发生这些事，然后他才能回去，照主所说的，他必须是真理。他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显给我看。那3天后耶稣说现在拉撒路死了，我很高兴，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在那儿，因为你们一直想让我过去医治他，但他并不是父的旨意。那注意观察的，当他来到拉撒路的坟前时，他说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你相信这个吗？父已经显给他看了，接着他就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除了父显给他的，他并没有做其他的什么。那你们记得那天晚上在约翰福音中的教导吗？当那些瞎眼的人来到他面前时，他只走到街上，并没有理会他们， 他进了一间屋子，他们进了屋子说，主啊，可怜我们。他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对不对？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他就摸了他们的眼睛，那些人对他说，照你能摸我们的眼睛，或者说我们就相信这个。我说好吧，他就摸了他们的眼睛说，现在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事情就成了。那在下面的经文中到处都是这种的情况。那前段时间在这群会众中，那和这一代那都很知名的某个人，那给报纸写了一篇有关我的很糟糕的文章，那说了一些不对的东西。他说，布兰弟兄，叫天上的火降下来把那地方烧掉吧。我说，我的天，弟兄，我说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有的是什么样的灵，明白吗？他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些像以利亚一样的先知。他说，以利亚不需要任何的异象，都荣耀归神，他出去建立座谈，现在你们都上来。他说，我们来证明谁是神。他上去带你们的公牛上来呗，就走来走去，那嘲笑巴利。他说，肯定有一位神。那他们走出去说，来吧，他说，让我们看看你能做什么。他知道他的立场在哪儿。他说，我们需要更多那样的先知。我说，那如果有先知呢，他们会是那样的。他说，伊利亚并没有等着看见异象。我说，等一下，林赛就行。那对不起，那就是高层林赛，我还不如就把他说出来。那我不是故意要这么说的。但他说，我们需要一些这样的先知。我说，林赛弟兄，你没有好好看经文。我说，你是一名教师，但你没有认真看圣经。当以利亚把一切都摆好了，把公牛切开，把水浇上去时，他走出去说，主啊，我已经照着你的命令去做了，对吗？主先显给他看了，没错。没有一个神真正的先知，正如旧约中当巴兰将德伦策当作商品变卖时所说的，说的他依然是先知。他说过了一些话，对今天的以色列人也是适用的。他是先知，他说先知怎么能够说话呢？除非神把话放在他口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你就必须说神所说的，不能多说也不能少说。耶稣说，我只做父指给我看的事，对吗？那他说的必显给你看，比治糖尿病而更大的事，使你惊叹，但我只能够做他指示我的事。那如果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今天唯一的，那我们看到了他所做的。那瞧，那让我们看一下，那看他的事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首先他们开始了聚会，有个叫拿丹叶或菲利的伙计，那他来了得救了。那他跑到一个地方找到他的朋友，那他正坐在一棵树下，或说跪在一棵树下祷告。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他说呢，那这人内心诚实。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所以耶稣正在那里进行祷告队列呢，比方说是祷告队列呢，无论是什么情况的，圣经并没有明说。但他来到耶稣那里，耶稣看见他走过来，就说，看见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马上使他很惊讶。他说，拉比，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他没有往后退说，嘿，等一下，你是在读我的心思吗？那是心灵感应吗？那你是别西卜吗？瞧，他直接跑过去伏伏在他脚前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神祝福了他的名字在今天成了不朽的，对不对？瞧，那如果今晚同一个人来，就是同一位耶稣站在讲台上，但他走过讲台时会说，你是个基督徒，是个诚实的人，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瞧，那你会说，你怎么认识我呢？哦，那当你得了胃病去医生办公室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那这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了，对不对？好的。他去到一名妇人那里时，那注意，有一天他要去撒玛利亚，他必须经过那儿。他肯定有过一个异象显明那么做的原因是妇人的去那儿，他就把每个人都拆了出去，因为在异象里边除了他和那个妇人并没有别人在那儿。那大约十一点钟的妇人出现，那也许他整夜都在外面，那没有及时起床，也许他是因为其他的人不让他打水，因为他是个妓女，那他从那里出来了。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父吩咐他上撒玛利亚，那所以他说，那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转过身来说，你是个犹太人。他说，你们犹太人这样说我们撒玛利亚人是不合意的，我们之间没有来往，那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来看看耶稣，瞧，他想捕捉他的灵。你们是人，瞧，他想捕捉到那个人的灵。他说，你若知道这跟你说话的是水，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我给你的水是不用来这里打的。现在注意，想到此并没有发生什么，父还没有显明。他说，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他说，我所赐的水是活水，会使用到永生。那到了捕捉到他的灵之后，那异象就开始行动了。他说，就叫你丈夫也来这儿。他知道了夫人的情况。夫人说，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那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夫人就跑进城里边说，你们来看，有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那他只说给了一件事，但如果神能够把那个启示给他，他就能够把一切都启示给他。你相信那个吗？小的所做的就是父所显明的。那朋友们，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么如果同一位耶稣，那我不想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了。如果同一位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让我们把心理学的部分取出来，那只留下属灵的一面。那说了，瞧，这群人中有人得了胃病，在他上了，可能很多人都有胃病。那是哪一个呢？那这才是问题。那有人啊，眼睛不好，是的，他们很多人眼睛都不好。那到底是哪一个？那怎么样？瞧，这就是了，就是尼布贾利撒王所说的。那如果那这梦已经离开我了，他说，你们这些占卜的星象学家、心理学家，那你们告诉我，我做梦梦到了什么？他们说啊，你得把梦告诉我们，才能给你解释。他说，如果你们不能告诉我梦是什么，那你们就无法告诉我梦的讲解。但如果你们能告诉我梦到了什么，把已经消失的梦启示给我，就知道你们的解释是对的了。这里谁有胃病？这里谁有心脏病？那谁有？那肯定的，他是在那，但是谁呢？他们还做了别的什么吗？他们生命中还有发生过什么事？哦，弟兄姐妹，圣灵教会今晚所需要的是一个美好老师的福音讲道，一直下到祭坛，再回到圣灵，从中除去所有的心理学，那是全能神的大能。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这绝对是一出生就领受了恩赐。圣经是这么说的，多少人相信预知、预定、拣选、呼召等等的东西？如果你相信圣经，你就必须得相信这些。有些人没有举手，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你们相信这个吗？他是那伤了蛇的头的女人的种子，你们相信了吗？那么他就是被预定的，是神所预定的，你们相信吗？摩西出生时他就是个正确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位先知，你们信吗？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在出生之前神就是了成为了先知，为要应验给亚伯拉罕的预言。那多少人相信这？那在施约翰出生前712年，以赛亚就看见了他，说他是呢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你们相信那个吗？来看看这个耶利米。那当耶利米，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我相信是对的。神说，未将你造在腹中就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辨你为圣，已经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在他没有出生之前，你们相信预定吗？我们可以继续查考圣经，谁的先生？这完全是借真典，不是出于愿望，是出于恩典。神从全世界的人中呼召出亚伯拉罕来，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更好吗？不，先生，神典是神的拣选和呼召。那你成为你的样子，是因为神的恩典使你成为了现在的你。你们哪一个能够思虑是身量多加一筹呢？对不对？是借恩典，这些事是被呼召的，神已经把他们设立在了教会里。那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世界就是那宇宙的意思，是世界的秩序。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教会却要看见我。今天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是众信徒，信徒们必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他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那么如果那是真的，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了，对吗？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会行他那时所行同样的事儿。那是真的吗？好的，今晚我要说耶稣基督就在这里， 那在聚集，那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对吗？那我们相信这点，不要疑惑，相信。那我们说，那从我身上除掉一切的疑惑，不要怀疑。如果亚伯拉罕疑惑呢会怎么样？如果约拿在大鱼的肚腹里边疑惑呢会怎么样？如果说其他的信心的伟人们都疑惑呢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呢？要是能弄明白，那就不需要信心了，必须是你无法弄明白的东西。那天一位博士说，我去学习做一个传道人，学了四年却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就把那些东西都扔了，这一切没有任何利益。他说我研究过穆罕默德，那他没有通律圣子，我研究过佛陀，他没有通律圣子，那这些圣经。我说等一下博士，我说你试图把谬误与真理相提并论。没错，那我们说呢，这是个心灵感应，是读心术，你想把谬误与真理相比较。我说他们一个是荒谬，另一个是辉煌。没错，他们证明不了任何的东西，穆罕默德无法证明，那都不能。我说呢，我造访过大多数宗教创始人的坟墓，但耶稣今天葬在哪儿？我说他复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把他偷走呢？我说他复活了。他说你怎么知道呢？我说他现在依然活着。他说在哪？我说在我心里。没错。我说博士，问题是在伊甸园里边有两棵树，一棵是知识树，一个是信心树，一个是生命，那一棵是知识的死亡树，另一个是信心的生命树。只要凭着信心吃这棵树的果子，他们就能活着。但当他咬上了这口树，他就死了。他咬的第一口就与神隔绝了。那人不停地吃着那棵树上的果子，他每次咬一口知识，就在毁灭自己。神不毁灭任何的东西，而人借着知识毁灭了自己。那乔在咬下了一些的火药，杀死了他的同志们，咬下了一辆汽车，杀死了比所有的战争加在一块的还要多，对不对？知识，知识，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他造出了氢弹。那我在想，他们要用这个干嘛？行，但问题是，这些人在这棵知识树上咬了太多了，当他们再也搞不懂的时候，就说那这一切都是胡扯。那听着，奉主的命，当你再也搞不明白的时候，就是该你相信的时候了。就像有人要去游泳，只要你的脚还在地上，那就没问题。但当你踏进池子时，那就是要游泳的时候了，那是无法搞清楚的地方。那么就得从这里边开始相信，那你会尽可能的搞明白。当你再搞不懂的时候，就该从这里开始相信，相信。好的，医生们，那我去看医生，他说你得了肿瘤，他说我不能够医治你了，他已经在你身体里边扩散了，那是恶性的，我无能为力了。那你去看另一个医生了，我看不了了，那里已经是绝症了。那么从这里就开始相信，从这里就开始相信，说主耶稣啊，他们束手无策了，但我要到你这儿来。瞧，那是神就要出场了，你们相信吗？那听一下门徒们说的，在同一章，即第五章的后面一点，第36节，耶稣在这里说，那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们都在谈论，说我们有摩西，我们有这个，我们有其他的。那但听听耶稣说的，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那注意，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儿，就是我所做的事儿，为我做见证，即父差了我来。使徒行传2:24，说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他们中间实行迹象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他无法否认这点，说的是魔鬼。那他等一下，就在最后的时候，等耶稣要离开时，他以某种的方式教导人，那他们不能明白，他们只明白字面的意思，他是带着权柄对他们说话。那16:30开头所说的，约翰福音16:30，门徒们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来问你，因此我们相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借着神迹奇事，我们相信你是从神来的。耶稣回答说，现在你们信吗？愿主神应允同样的事，现在你们相信吗？如果今晚天上的神将他的灵差到我们中间，即圣灵，耶稣基督的圣灵，来膏抹一个人，显出他在耶稣的日子所行同样的神迹奇事，那么你们愿意接受他 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基于你们对他的坚定的信心，你愿意接受他给你的医治或救恩或任何的需要吗？那让我们低头，那请弹指手，只要相信，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天父，满了爱的仁慈，怀着感恩的心，满满的确据，我意识到让人来说这些话是一件很大的事。那我知道，那在我的时代，你离我们很近，帮助我们并显出了大的神迹奇事和异象。主，我们确信，我肯定知道，在你这可怜谦卑不配的仆人里面，没有东西能医治任何人的。但我知道你的天使借这个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神圣的恩赐，他就在附近。你知道我要来芝加哥，创世以前你就知道我有带给人们的生命之道。很久以前，在远方的肯塔基州，这个摇摇欲坠的破旧的棚屋里，一对贫穷的那农民的父母，甚至家里面连地板都没有。在那美丽的四月破晓的时候，你才圣灵来到了房间里，作为一个神圣的印证，表明有些事情已经准备好了。全能的神呢，我的一生你都在喂养我，你知道我的心。在我的弟兄们当中，我觉得自己是最小的。主，你知道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给他们听的，那样的话我就是个伪君子。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爱你，否我知道这伟大的时刻就在眼前了。当你赐下使命要做这事之后，如果是你的旨意，那如果你允许，那么我就无所畏惧。主啊，今晚我来到这间谦卑教会的小讲台上，通过这些的陈述向人们显明许多年前在你儿子里面的你是怎么样的。那今晚你在你的百姓里面也仍然是一样的，那依然是那个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主啊，我来了，我相信你差了我来，是你所说的这些话在这个时代得应验。所以说一会儿会有人来到讲台上，我不认识他们，而你认识他们每一个。我祈求你医治每一个人，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就显出大能迹象和奇事来，就像腓力从树下来的时候那样。如果那是你的旨意，主啊，我祈求你今晚应允，就像昨晚还有其他几个晚上一样。当众人走到讲台上时，那他们抽烟喝酒举止失常，以为他们可以蒙混过关，但你的灵知道他们，把他们叫了出来，说出他们是谁，他们做过什么。主耶稣啊，求你在这会议堂上安顿下来，使这群人怀着崇敬和敬畏的心来，愿每个人都仰望哥哥他，看见神儿子那淌血的祭物，看见圣灵从他身上出来到父那里，又回来完成耶稣吩咐要做的事，传讲着福音，用神迹随着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求你应允，愿今晚芝加哥能知道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我是你的仆人。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单单为他的荣耀而求，阿们。谢谢。好的，那没关系，波斯弟兄，彼得保罗，你在哪儿，儿子？哦，没有，我看到他。哦，是的，什么？那你就坐在那儿吗？说你去看看那边女士，想我做什么？那你发了什么卡？B 吗？是 B 开头的吗？好的，这里有多少有 B 打头的祷告卡请举手。祷告卡 B 有100多个。好的，那让我们从，那我们之前从哪儿开始的？昨晚是从50号开始的，为什么？今晚让我们从1号开始。谁有 B1 号祷告卡 B1 号 B2 B3 的，让前10号或15号能够上来。那让我们还是前15吧。那我们要为别人祷告，那时候我说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娱乐， 我来这是为病人祷告的。世上没有比祷告更大的能力了。你们相信那个吗？那在这复兴会的最后一个晚上，有多少病人相信我已经把直白的真理讲给你们听了？那相信在这里为真理做见证的灵就是神的灵，那你能举手吗？谢谢你们。那这就是导致芝加哥出现复兴的原因，这就是你们领受这些益处的原因。那我是奉主的名这么说的，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以前的世代渴望看见却没有看见的东西。你们在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到了许多人渴望听到却没有听到的。神祝福你们。那现在对那些要上来的，请看一下你们的卡片，可能有人是耳聋听不见。那我叫了多少号？15号对吗？那前15个 B1 到 B15。那我并不知道圣灵会做什么，无法说。如果他对这群百姓说话，赐下异象，那我就会说出来；如果他不做，那我就不能。那别人经过时，我就只为他们祷告。但在座的各位，无论你在哪儿，那你往这边看，全心的相信神必应允你的渴望。我觉得圣灵的恩膏就在这附近。朋友们，有多少人见过书上那位主天使的照片？你们可能把它挂在了家里边，或者华盛顿特区那边注册的版权是有史以来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我站在神圣的讲台前，神知道这是真的。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位天使，整个的国家都为之震惊。人们想把它登在报纸上，但它是有版权的，不能那么做。那永远不能，除非我死了，那那些它的版权才会失效。但你们可以得到，它可以买。那我的意思是，它不能够被发布，因为神不允许那么做。但在那边是可以的，它经历了各处的科学的研究。那美国最好的机构，那是签了自己的名字，乔治莱西是联邦调查局那负责指纹的等等的东西的人。那他在上面签了名，那如果没有他的签名，你就无法得到他的副本。那是唯一被科学证明的真实存在的超自然之物。那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那当时有很多很多人，那他们说我是个骗子。我说我只宣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我不是神医。我说我说的是真话，因为神的天使临到我，告诉我说那要我去这么做。如果我说的是真理，那么神会印证这是真理。但如果我说了谎，神就跟谎言毫无关系，他不会祝福错误，谁都知道这一点。我说如果我说的是真理，那么神就会说我说的是真理。就在那个时候他来了，那一根火柱就像那样悬挂在我上方。美国摄影师协会架好了他们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他就接过去说，我看看这是不是心理学，然后他把它放在酸液里边测试了它，当晚就飞到了华盛顿特区，又飞了回来。这是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道格拉斯摄影室的人手里，是唯一被拍下并证明了超自然之物。科学界知道这是真的，参加过那场聚会的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都看到他的工作，知道他是真实的。今晚除了接受他是真实的，是来自于神的，那你们还需要做什么呢？主祝福你们。好了吗，比利？好的，那带这位女士过来。那前15个人都到了吗？什么？好的，那5号祷告卡缺失了。那如果你在场，那四位看看，可能是个聋子。那没见到5号祷告卡，那如果叫了卡号人没有上来，那他们就错过了机会。 B5 号，好的。那等一下，那姐妹如果可以，请轻轻的缓慢的弹奏与我同住。那让我们与神再亲近一点。那记住，在开始祷告之前，那朝这边看，神的天使，我是他的仆人，现在就站在离我不到3英尺远的地方。你认为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敢这么说吗？他正在运行过来，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靠近，是他的同在。主耶稣啊， 请再走近些，愿神圣圣洁安静临到这圈，愿这里充满了敬畏。今晚愿神的大能释放人们得自由，愿你尊贵圣洁谦卑的名得着赞美。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朋友们，那过去的几个晚上我只是带人们上来为他们祷告，无论主说什么的，今晚可能是同样的，我不知道，那取决于他。那我要你们祷告，如果我请你们低头，那就低头。那如果你有孩子，就让他们待在你身边，因为如果癫痫病的患者来到台上，那是无法控制的一种的情况。不久前我在这里看到过，当时台上有个得了癫痫的人，那个癫痫出来去到了28个坐在那里的人身上，其中一个是传道人，那一大群的人都得了，那是真的。记得经上记着，那些男孩下去对癫痫病的患者说，我奉保罗所传讲的耶稣的名命令你出来。魔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认识，但你们是谁呢？对不对？你记得发生了什么？你得了癫痫。好的，那女士，那请你走近一点。那我就想问你一些的问题，下面的人能听见我吗？巴克斯的弟兄在哪？那你们找一下巴克斯的弟兄，我不知道的，我相信那他会很高的。那如果是，如果他们听不见，那就留意这麦克风。我不知道他那离得有多远，那当几个异象，有几个异象出来能够如此之深，也至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大团，我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在他发生之前，我爱你们，我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请为我祷告，无论我去了哪里，我会永远记得芝加哥，并渴望回来。那姐妹，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你的灵感到欢迎，叫你是个信徒。那现在，那为了能交谈一会儿，那叫，那然后在交谈过程中，就像我们的主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他是跟他说话说，那叫你是个人，我也是个人，那我们都有人的灵。那如果你里面有什么问题，叫那是撒旦想要做的，那是你以外的东西，明白吗？那比如说癌症，那如果是肿瘤的，或不管是什么，那是你以外的什么东西，那是个生命在成长，不管是什么。那我在这里只是一个人，是你的弟兄，那有一个恩高进来了，那你现在知道了，那你知道有什么东西。那朋友们，我要你们留意，那当人们靠近时，你留意病人脸上的表情。那注意现在像这样临到时，那请留意上来时他们脸上表情的变化。那记住要观察。那如果主的天使临近，那你身上疾病的天使，那他也会临到，他会拉动。那主的天使就在附近，有两种的能力。那他们正在彼此的征战，那就取决于我们的信心。那疾病，那不管你有什么病，那如果在你身上拉动，那教会竭力把一切都放在你的头脑里，愿你相信的不是真的。讲，那现在临到并通过我与你交谈的，想你相信这是真的。讲，那这就是征战。如果你相信，那圣灵就会在这里宣告祝福，撒旦就必离开，他必须要离开。那如果你不是，那当他离开后，你可能马上就感觉好多了。那误会走在干燥的地方，他会带着比过去更糟糕的症状回来的，也许会糟糕七倍。那当他这么做时，那如果家里边的壮士就是信心，那他守在那里说滚开，那圣经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否则更糟糕的事会临到你，对不对？那就是去吧，不要再不信了，罪就是不信。那是首要的是一切，那不信就是罪。因为当你信的时候，那耶稣说信的人必不被定罪，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那如果你相信，那就在信心里。那恩赐是加上去的，那这是原本的道，你们相信吗？那是个全国全世界的。那现在如果你生命里边有什么东西，那一直在隐藏，那么恩赐就会把它拆来，把那个揭示出来，那是预言性的东西。 瞧，这是神借着至高的恩典所行的。耶稣跟妇人谈了一会儿，直到捕捉到他的灵。当神进入了他的通道中时，那我喜欢称之为通道，或者说灵。当他进入了那个灵里，他就看到了他的问题在哪儿，他立刻说出了他的问题在哪儿。那妇人转过身来，耶稣从未说你的罪得赦了，他什么也没有说。但那个妇人知道他就在附近，他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对吗？他说，来看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这岂不就是弥赛亚吗？那他从未说你的罪得赦了，那不要再与那些丈夫同居了或类似的话。他没有对他说一句话，他只认出了他是弥赛亚，因为他知道这妇人所做的。那如果他下来揭示你的问题，你会认出那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弥赛亚吗？那有个你被某种的肿瘤所搅扰，那是直肠的问题，那对不对？如果是请举手。那是痔疮吗？是吗？那是从后面来的。那不久前那里并没有意识到你曾做过什么，在你的后背有某种僵硬的东西，某种脊椎的键盘突出，对不对？那对吗？是的，先生，那是你小时候做的，那时候你并没有意识到，并不知道。那当你还是个小女孩时，你跳跃跌倒，是后背的腰间盘脱臼了。那人们刚刚发现，那刚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有了那种的僵硬，有时候下不了床等等。那我看见你想动弹，那导致你的胃痛，对不对？那几天前你在一个房间里边，靠在一把椅子旁或床边，跪起来祷告，对吗？有一幅照片挂在你的左边，因为你的后背几乎让你站不起来了，对不对？如果对了，像这样挥挥手。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听见了的声音在说话，那并不是我。那我在你面前观看，那看见一个异象的，你知道只有神能知道这些事儿，对吗？好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么你现在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吗？如果你愿意接受他作为你的医治者，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家去得痊愈吧。神祝福你。你好，姐妹。你相信吗？全心相信。那你很清楚有些事儿正在发生。是的，你很清楚这一点。那你相信有超自然的东西。那个并不会伤害你的，而是会祝福你。你心中从未有过那样的感觉，对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让会众能看到。那就是主的天使，你的信心现在正在往里面运行。那自从来到这儿，你的信心大大的增加了，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就在他的同在中，这是他所成就的。你被喉咙里的某种的东西搅扰，对吗？是喉咙的问题，对吗？那现在他离开了我，那就是不对。那你是不是做过手术？是两个手术，那在你的乳房上是囊肿之类的，切除了乳房，对不对？但是房间里边两位医生，对吗？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了这些，有点像。好的，姐妹，神已经确认你的喉咙得了医治，你回家去吧。那瞧，如果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大能在这里，现在让你瘦得高，是你一生中从未见过的，那你知道，那对你来说这是新的。那你知道我要在那里说什么，但你明白的，那这对你来说是新的。好的，那如果他在这里知道你生命中过去的事儿，并向一个陌生人揭示出你过去生命中的事情，难道他不知道你将来的事吗？好的，你得医治了，现在回家去吧。 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要真正的敬畏。那你们知道主就在附近吗？你们相信吗？那么你们还需要什么呢？还想要什么呢？在这慈爱的同在中，今晚他多么想医治这群的会众，那这么做是神的旨意。如果你们能正确的使用信心，那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能够变得很深。那小的，如果我不等一会儿让我自己恢复正常，我就只能对几个人这么做了。基督徒们，你们永远不会知道天堂的这边只能从人身上拿走什么。但你见到一个异象就昏迷不醒，病了数日，对不对？他的夫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后，耶稣说，我察觉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他信徒们站在那里的心在流着血运行进来，那必定会发生什么事儿，那简直会要了你的命。那人的部分那被削弱了，神进来了。那想一想，都会突破进入到另一个空间，人类对此一无所知，是超自然的领域，能说出多年前所行的事。你还怎么能够怀疑神呢？你喉咙好多了，对吗，姐妹？对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你得医治了，没错。我甚至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你得医治了，你没事了，神祝福你。那，对不起，有时候问病人，那当我收很高的时候，有时候我分不清谁是谁。先生，你同我是陌生人。我相信我不认识你，即使我见过你，我也不记得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所以你是完全的陌生人，谁认识这个人吗？好的，有人认识的，你知道这人是个诚实的人，我想他是的，这是个基督徒，我知道这点，因为他的灵，于是我受高的天使，就是这位从神的同在中来的大能的天使一起做见证，现在就在我必死的身体上。那就像那里并不是灯泡，是灯泡里边的电流，瞧，不是我，是他。那刚才我是你的弟兄，那现在我是神的仆人。先生，一个人可以做很多的宣告，但除非神确认，否则那就没有用。如果神证实了说的是真理，那么你就不能怀疑神了，那或者说你不应该怀疑神了，对吗？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而你有什么问题，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会让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么当然你明白我不能够医治你，那这个只会带给你那一点你所需要的，那或许是一点信心的推动，像那样的东西，那你就知道你就处在某个超自然之物的同在中。那你知道这点，那举起手来了，让会众也能够知道，那你知道那是从未有过的感觉。是的，那会众们，这种事情我无法解释，那当然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得荣耀，我说这些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应验他所说的话，记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明白？好的，那位现在就在这里，他往你这边在运行，就是那位可称颂的神的儿子，他去了父那里，差遣了圣灵回来，圣灵要显明真理，并显明那将要来的，约翰福音十七章，或者说十五章，对吗？那生命对你来说并不是安逸的花床，因为在你我之间有一个摇摆，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黑暗之路。在这条路上我看到你走过来，那你头上有什么东西，你在捂着头，是头痛，对吗？ 许多年了。那你是个音乐家之类的，你是不是在弹奏某种的音乐或某种的弦乐，对吗？那过来这儿，弟兄。父啊，今晚我奉献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的弟兄。主啊，我祈求你医治他，愿他病魔离开他，愿他今晚从这里出去就得痊愈。我奉献儿子耶稣的名祈求这祝福，阿们。那弟兄，瞧，没有人能够找到问题所在，对不对？他们开始认为是偏头痛，但当提到偏头痛时，我看见一个瘦高个子医生摇了摇头，对不对？那不是偏头痛。不，不是的，那是撒旦。现在他已经离开你了，去吧，去相信。你好，你相信了吗？你尝试过。那为什么我问你说你信了吗？那这就是我问你的原因。你以前接受过祷告，对不对？你胃里有肿瘤，你害怕它没有消失，那是有点害怕，那怎么来接受，对不对？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当我看到你想要接受他的时候，天上的神知道，凭眼见我并不记得你。但我相信，如果没有搞错的话，根据我在异象里边看到你所站的地方，那里是在某个地方的礼堂里，礼堂两侧有两翼，那像是这样的，是在西安吗？对吗？在那里曾试着要领受医治，不要再怀疑了，那正是你的问题。那如黑影要笼罩着你，那你想要我做的是要我从你身上除掉那个黑影，那这就是你回来的目的，对不对？如果是，请举手。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我可以使他离开，但我不能够阻止他回来。你的信心能阻止他回来。你相信我是除了先知吗？除了神之外，世上没有任何的办法让我知道这些，对吗？那走近一点。神的这可怜的妇人意识到必须马上采取什么措施。父啊，他想要突破，那撒旦定义要给他制造麻烦，都为他祈求怜悯。你曾说出信心的祷告必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即使他们犯了罪必蒙赦免，我们互相认罪，彼此代求，使你们能得医治。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在这信心的决斗中挑战你，不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奉我自己的名，你知道我并不能那么做，但我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而来，领受了一位天使赐给我的神的恩赐，告诉我让人们相信，真诚的祷告发出时，疾病就不能够站立在他们面前。我真诚的向神祷告，你不能再纠缠这妇人。我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好的，姐妹，那瞧，那他现在消失了，他的生命死了。那你会注意到的，只要你一直保持这样的信心，那你现在感觉已经不一样了。如果是这样的，请挥挥手，很清爽，对吗？他死了，他的生命消失了。如果你的生命从你身上消失，你的身体就会垮去，而他的生命结束了。那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边，他将萎缩；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边，你会感觉更好。在那之后，你会病得很重。换句话说，那时就会破裂、退化、腐烂，他会比以前更大。那这时候感谢神，永远不要怀疑，继续为你的医治感谢神，他就会离开你。 如果我知道过去是怎么样的，我就能够知道将来怎么样，他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如果他在向我启示，他启示的过去怎么样，他就能够启示出现在怎么样。你相信吗？你一生从未成功的响应过呼召，你知道这点，那去全心的侍奉神吧。好的，过来女士。那各处的都保持敬畏。你好姐妹，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全心相信吗？好的，